请大家仍然站立。在这个时刻，是我们来回应、来祷告的时刻。就像我们刚唱诗，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有点时间，就把圣灵带领我们心中要对主述说的那些祷告，无论是感恩，无论是颂赞，无论是认罪或者是悔改，都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来开口，很自由的就在我们所站的位置，然后最后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做成的。求你自己就在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讲敬拜的时候，你的灵这样的来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非常真实、非常亲密的能够来感受得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奇妙的大事，复兴。谢谢主，赞美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边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在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主耶稣，我们把我们心中对你的爱戴来唱出来。我们就祷告，我们所唱的每一个句子，在你的耳中你都是非常喜悦的，能够来接受我们对你的颂赞，而且刚刚我们弟兄姐妹所献上的祷告你也都听见。我们真实祷告说，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尤其是当唱到最后一首，我们让圣灵的火、让圣洁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来复兴我们，来复兴我们对主耶稣的热情，来复兴我们看见说，主你的心，你要我们怎么样的在教会真的是作盐发光，来影响我们所在的社区，影响我们所在的世代，是吧？而且也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祷告，主，因为你说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不仅是让我们可以敬虔度日，更是要把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所以我们就来在为我们的美国的总统川普，为他的行政的团队，为他整个的团队，我们说，主啊，真的是帮助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真的是让他们可以存谦卑的心来跟上帝同行。我们在这边做我们教会该做的事情，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来影响，真的是让更多的人因着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信靠耶稣，生命被改变被更新，社会改变，国家也跟着改变。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主你使用这间教会，是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我们整个教会的需要，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寻求你的面，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渴望来遇见你，遇见我们的天父，来从天父那边我们得到天父要对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对我们要说的话，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来回应。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神，能够来敬拜主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好。在接下来是我们要用一个感恩奉献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师事会预备，也请弟兄姐妹来预备，当师事前来接受大家感恩的奉献，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献上，所以我们就请师事前来，然后请弟兄姐妹来预备心来奉献一个金钱的奉献。在这里我会来诵读诗篇的145篇，是大卫的赞美诗，这也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与父谈心的进度。在145篇，大卫是这样的称颂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所以在这边我们听见大卫很奇妙，他就在这边，他领受到上帝的赐福，他不仅称赞耶和华为大，他去传扬神的大能，传扬神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因为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我们就为今天的感恩奉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听见刚刚大卫怎么样的来赞美你，不仅他赞美你，他也跟着在颂赞你的过程当中，他把你的大能，把你的大德，把你的大恩传扬开。所以当人们听见的时候，就更能够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能够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而且可以歌唱你的慈爱，歌唱你的公义。我们就在这里为主你刚感动我们所献上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奉献，我们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那接下来是我们要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的新朋友哈，无论已经信主或者你还没有信主哈，我们都很欢迎你，你是我们的朋友哈，新朋友。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机会介绍自己等一下我们阿雪哈，我们的师事就会递给你一个麦克风哈，你很简单的讲一下你的名字，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哈，哪里来就好。我就想看看说在我的右手边这一大区哈，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的，有吗？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哈，有一位哈，好，请等一下哈，请三位等一下，拿个麦克风，就简单讲一下名字。对，那还有来。
大家好，我叫 Gerard， 中文名叫张伟，我是陈同燕姐妹介绍过来，我们是来底特律看亲戚，然后就顺道来到这个教会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现在在 LA 工作，孩子和太太在那个 Pre-K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地方。
哇，欢迎欢迎你。好，请坐，欢迎。还有吗？右手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左手边这一区哈，这一大区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左手边这一区有吗？好，那我们就很感恩哈，那就跟张伟弟兄提到哈，就是如果说等一下不急着走哈，我们事事也会问说要不要有一个午餐的餐盒为你预备哈，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聚会结束之后更多的来交流哈。那在我请我们特别有两个很重要的报告哈，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6月8号哈，那个周六早上10点哈到下午3点哈，有我们的夏季清仓的义卖哈，叫做 Ramage Sale 哈。那这个是英文堂跟我们哈，我们一起合作来为这一次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筹款。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哈，来这次用家哈，以家为单位哈来参与。所以呢，等一下如果说你可以参与的话哈，我们很需要你哈，就在接下来就是聚完会之后，你在那个门口的那个大桌子上，你会看见张杰姐妹哈，就跟她去报名哈，说你要参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两个报告哈。第一个我们会请我们的儿童施工主任哈薛日姐妹来报告那个 Kids Camp，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请志宏长老来报告我们同样在6月8号哈有一个叫做Toastmaster 哈这样一个国际演讲的一个讲座哈，我们就先请薛日前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年的 儿童暑期儿童营要从今天开始哦，开跑了。那这已经是我们教会连续第四年举办暑期儿童营。今年我们的时间呢是在8月16日到8月18日，从周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周六一整天早上9点半到4点半，还有周日上午，就是我们一般聚会的时间呢。这是一个很短但是 short and sweet 的一个暑期儿童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有小朋友的能够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周末。那现在当然要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讲员。我们今年的讲员呢还是邀请到我们的 Miss Melissa McDonald。如果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每年都是他？那实在是因为我们太幸运了。Melissa 她是我们宣道会系统的总部办公室的 Children's Disciple Making Specialist。我们能够邀请她真的非常难得，因为她对华人有一份特别的心志。她从小，她的心愿就是去中国宣教。但是后来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他不能再到海外去当宣教士。我觉得他把我们的教会呢看成是一个很特别的宣教工厂，所以他愿意这样子年年都回来。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到Miss Melissa？ 因为呢，他有一个 vision， 就是 rising up a generation of kids who are bright lights in the dark world。我四年在 Kids Camp 这样子参加下来。Melissa 每年的信息都是真的是把福音里面那个信心、盼望跟爱都放在孩子的心里，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会帮孩子 prepare 好面对新的一个学年的挑战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很非常特别的讲员。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Kids Camp 呢，招收的对象是所有即将升上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就是如果你今年 Kindergarten 毕业要上一年级，或是 Fifth Grade 毕业要升上六年级，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我们的费用一样，四年都没有涨价，都是20块钱。而且今年还多了一项优惠哦，如果呢你在6月30日以前报名，你可以享受 Early Bird 的优惠价15块钱哦。那因为我自己是 parents， 我知道我拿到这一张没有马上写的话，它可能就不见了。所以呢，今天呢，如果你的小朋友有来上主日学，大家都会拿到一份报名表。如果你动作快的，其实今天就可以完成报名给老师了啊。那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如果你知道你的小朋友有同学或者是中文学校的朋友 ，school age 都欢迎你拿 extra 的报名表。然后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样子的福音。好，让我们一起用友情、真理、盼望与奇妙的爱，用这个 Kids Camp 帮暑假画上句点。谢谢大家。
在下个星期六一点钟，我们有一个Toastmaster。我英文都讲不好哈，这是一个 public speaking 的一个 seminar。那这个 seminar 就是说它会有示范，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家在工作上面遇到你开会，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表达？那开会的时候能够沟通的非常好，是对大家的这个 career 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办这个活动呢？我们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我们办这个活动是为了 reach out 到我们周围的人，因为许多外面现在的环境，其实你跟他提到教会的事情，得到很大的。非常不容易，如果你真的在外面做这种宣传，你会知道。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我们的 reach out 我们的社区。那目前我们这个program 在从星期二星期三开始发出去，大概现在有65个人报名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报名。那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参加，很欢迎，也鼓励你去邀请你的朋友我们希望能够也希望你来认识新人，在一天下午1点钟到3点钟准时。那同样这个 program 呢，我们会有一个从翻到下一页哈。你看到那个最左边那个照片哈从我这儿看，左边对哈，那个是梁达年弟兄哈，他是 Toastmaster Director。那其实他现在在另外一群，你看到是一群印度的小孩，他们其实在这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能够有好的沟通的技巧，怎么样来表达自己。
那么我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孩子愿意有这样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来开始。那我们希望不是说我们只是自己教会的孩子来开始，希望说我们办了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联络到我们的朋友的孩子，然后呢以至于我们建立关系，希望把福音建立交分享给他们。所以如果你对孩子这部分有感兴趣，你结束以后也可以跟我讲，也可以跟梁达年弟兄讲，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群人来做这个孩子的部分。那翻到前一页哈，星期六几点？一点哈。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扫码报名或者待会来找我，谢谢。
看一下达年，梁达年弟兄在我们当中吗？达年在吗？可能今天本来我想说站起来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时候可以找他哈。那这个讲座也好，或者是刚刚所报告的儿童营也好哈，其实我们都是朝社区开放的，因为我们很盼望说在今年大家知道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意向，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教会，这是一个喜乐神的家能够扩散扩展，把福音整个的扩展出去。那所以真的我们就在这边说很感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办这些讲座，能够来接触我们社区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那我们这个月份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单元我们虽然在今年的三月份就讲到幸福小组真幸福那我们这一次在六月份呢，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些很重要的操作那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一个幸福小组我等一下会很简单的再让大家重温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那我们就用轮流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然后大家读第二节，然后我们把它轮流读完这十三节。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第三节我来读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说刚刚我们诗歌不就是在唱到这个吗对，那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叫主导文可是更准确的来讲是主耶稣在听了门徒问他的问题，然后教门徒的祷告那当然主耶稣他可能自己他也是很像这样的方式来祷告，跟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最主要这是主耶稣在教导，因为回答了门徒的问题在教导门徒祷告的可以说是徒导文教导门徒我继续读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叫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一个比喻虽然很短但是很明显的是接着主导文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所以其实它是跟祷告有关系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情迟迫切的直求等一下我会解释就是这个句子其实它原来它是一个字，它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情迟迫切的直求 它是 shamelessness， 就是羞耻哈，羞耻哈，羞耻，没面子哈。但是呢，他希望是 shame free， 就是不要不要哈，丢面子的意思哈。但是因为他这个人说啊、我不要丢面子，不要丢面子，哎，就必照哈，写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哈。好，那我们继续读哈，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当然你知道耶稣这样一问哈，就说当然不会有这种父亲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哈，行，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哈，是把九节跟十三节哈，我们一起合并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就用中文来读一次，请。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哈，第九节跟第十三节。在刚刚大家所我们一起读的这段圣经，表面上来看是有三块哈，一个就是所谓的主导文哈，或者我们说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哈，接下来中间有那个比喻，然后接下来的九节到十三节是第三块，其实是在解释那个当中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可是又跟前面一到四节的主导文的内容是紧紧环环相扣的哈。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出今天只有一章哈，讲到的这个投影哈，就接下来往下走的话就会看见今天讲到的这个投影就一章哈，我们打出来。扩展喜乐神家哈，是我们2019年的意向，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在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哈，我们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嘛，六月二号，我们就说在过去的五个月，上帝在我们当中哈，无论在英文堂、粤语堂、国语堂哈，在扩展这个方面，上帝带领我们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哈。在刚刚大家听见的报告，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无论说我们为什么会办这些讲座，为什么我们会说有这样的一种儿童营哈，我们都是对外开放，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喜乐神的家能够扩展出去，大家能够因此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是谁，能够听见耶稣的福音，能够来信靠耶稣。那从国语堂的角度，我们从一月份到五月陆陆续续哈，就是我们无论是透过个人或者团体哈，大家一起的努力哈，我们已经超过有20人信主哈。当然信主哈，我们非常感恩，但是你知道说信主之后的跟进哈，就是继续帮助他在信仰上成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我们叫做奶爸奶妈嘛哈，就是你要真的要陪伴他啊，要悉心的照顾他哈，鼓励他啊等等啊。那粤语堂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哈，他们是有比如说有一套叫做三元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哈，那他们已经在黄牧师的训练之下，因为黄牧师去接受培训，他回来就训练哈，然后他们已经出队伍哈，那已经在上两周前他们就第一个带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信主哈，大家都很喜乐。然后另外像粤语堂的话，他们在去年呢，今年也会哈，他们在九月下旬哈，他们会开弟兄姐妹开车哈，大概五六辆的这个大的 van 哈，他们就邀木头朋友哈去 Toronto 哈，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好地方哈，在那边不仅是可以有好吃的哈，好玩的哈，但是更重要是在那一个时间都是有当地有布道会用广东话的，所以他们就在去年结了很多的福音果子，今年他们也会。那英文堂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传福音，用讲座的方式，然后也有在午餐的时候来连结哈。那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看见上帝来做奇妙的事情， 那幸福小组哈，真幸福。那幸福小组我们在去年我们做过，今年我们继续推动。然后呢，我们也在跟团契不同的团契也都有分享过哈。那我们非常感恩在即将开始我们今天已经六月初了嘛我们当中比较以年轻人为主的新路团契，他们就会起跑他们就会开始我们也盼望还正在考虑的团契可以继续真的我们来用幸福小组的方式来传福音。那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做了，我们今年还会推动？因为我们发现说幸福小组它是源自在台湾的高雄福气教会，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它不是只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它更是让我们教会能够真的变成圣经上面讲的那个正常教会该要有的样子你说圣牧师正常教会该要有什么样子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这一间也是耶稣基督教会，每一间教会都不例外，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生出来了如果我要打这个比方都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的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才有教会形成。所以教会都是被耶稣基督福音生出来的，所以教会是要继续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好消息能够继续的宣扬这是教会最重要要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越去传扬福音，我们越去外展，所有的好事情都会跟着发生像我们今天开始讲那个祷告还有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成长当我们发现说当我们去好好的去传福音你要为慕道的朋友祷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祷告各方面你对上帝的认识都跟着成长所以我们会在六月份我们会用这五次的机会跟大家慢慢的诉说在幸福小组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然后把它变成实际可操作的。那幸福小组当中我们传福音也会帮助我们来调整自己，因为我们要用对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对方听得懂的话能够来讲给对方听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幸福小组真幸福因为它所有操作的元素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变成像圣经所描绘出来教会该要有的样子喜乐的活泼的而且是带着能力的把耶稣的福音不断的传开。那今天我们是第一讲是在讲殷勤的祷告，从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也好，或者从大家实际的经验也好，真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祷告的动机吗？比如说我们说要很盼望看见我的亲朋好友信耶稣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艰难挑战，我也祷告祷告祷告，而且会很殷勤的来祷告。这些是我们第一手的经验，也非常好但是我请大家现在想一想，如果今天比如说你并没有遇到什么生活中的很大的挑战一切生活平平顺顺的，你还会祷告吗？我再问一次就说如果今天我们说因为遇到了这些很多的需要而且都是很棒的特别是说我们传福音希望看见慕道有信主努力的祷告，或者你生活中，但是我说假设我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就是我还是生活，但是而且生活很有上帝的所谓的平安祝福生活好好的，那我就会说你还会祷告吗？那你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说是不是我会祷告但是我就会说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祷告？真的，我们仔细想一想，你为什么要祷告？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一路一直在讲那个喜乐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它不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感受，它是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喜乐是一个非常 relational 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祷告，或者还有很多的哈，当你一旦去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回到说一个最基本的是说，这是因为我跟上帝有关系啊。你说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成为天父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跟神有这个关系，我才会去祷告。不是说我的祷告哈，在那边祷告了半天哈，好像要努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是因为我有关系嘛，所以我才会去读圣经，读神的话。因为我跟天父有关系，而且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一种利害利益的关系哈，所以我会去祷告啊，一切是围绕在这个关系的这个点上，看见了吗？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要祷告？因为 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可能你有听过这句话哈，因为祷告就是我们跟神来表达我跟他之间有那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表达。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当然你可能会说，是不是我真的遇到一些情况，我祷告，而且我知道这是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的一种表达，因为我跟神有关系，所以我祷告，但是我祷告祷告，我觉得神还是离我好远。我会说，你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很痛苦的情况，你不孤单，因为诗篇里面的诗人他们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向神呼求说，为什么我像你这样子的祷告，你好像都远离我。从感受的层次是讲得通的，我们知道神是不离不弃的，但是从感受的层次，我们会真的会觉得说，神好像离我很远，或者说他都不听我祷告。可是你就发现说，正因为我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去哭，我们可以向神去说，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因为我感觉到你离我很远。如果大家看诗篇，诗篇大概有人算过至少40%，甚至高达60%，都是这种诉苦的诗篇啊，因为把心中的苦水可以跟神倒出来嘛，这是最棒的。因为只就是因为冲着我们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他倒苦水，看见了吗？但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你说如果这些都是基于关系，你说好，那为什么要殷勤的祷告？而且尤其刚刚我们看见中文圣经也好，或者有些英文的版本翻那个字哈，都把它翻成情辞迫切的在这边直求，好像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上帝呢也是很看重关系嘛，但是真的碰到有一些重大的情势哈，就是我一定要苦苦的求，苦苦的求，好像生怕上帝不听哈，或者就好像耶稣比喻里面那个人已经上床睡觉了哈，就不想理我，所以我就一定要情辞迫切的一直求啊，一直求哈。那是这样吗？我从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哈，把那个字一旦翻成这个样子哈，还有加上一些英文的译本，当然再加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真的可能给我们有这个印象嘛哈。所以现在呢，我就要用演示的方式哈，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是我们把这个比喻过一遍，然后讲这个比喻的点究竟是在讲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再跟后面哈，然后再跟整个主导文哈，我们要连起来看哈。因为在主导文里面，如果对我们已经信主比较久的人都是熟悉的哈，主导文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个祷告的对象是天父，所以是那个关系。然后既然是天父，那我关心天父，天父也关心我，我关心天父，我当然会以他为中心，我关心他在想什么，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无论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当然就出来了哈。而且那个在首要，那天父也很关心我，所以接下来因为我也知道天父非常关心我，所以我就会为我日用的饮食、 为着说我跟其他人的关系，那个欠债哈，比较是在讲到说那个彼此的饶恕，或者是说当我真的遇到一些魔鬼哈，因为当神容许一些环境的试炼的时候，很容易魔鬼就落井下石，把那些试炼变成是试探，说神如果真的关心你爱你，怎么会让你遇到这些事情，哇，马上那会变成试探，那你当然就祷告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嘛。但是如果真的崩一下你掉进去，你要知道喊救命，所以他才会说救我们脱离凶恶，跟神喊救命。但是当耶稣教导完之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因为他耶稣知道哈，对门徒来讲，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学习主导文的内容，你可能会都会背主导文哈，而且按照那个方式去祷告。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说那个祷告不重要，比那个祷告内容，从某个角度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我究竟对这一位祷告的对象的天父认识的够不够清楚，以至于我有一个把握，我有一个信心，知道说他真的是听我的祷告。所以耶稣才在讲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对这个天父，这个天父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父，是他真的可以让我们这样的，是值得我们这样去信靠他吗？哈，好，那演示呢，我就走下来哈。
看这够不够长啊？演示的话，我因为只够长就到这边嘛，那我就哈。请这个国民长老啊前来啊，啊，那国民长老就是那个好人哈，啊，他就是那个来求饼的哈，啊，那俊亨哈，啊，你就站在那边一下哈，啊，或者你就出来就站在这边好了哈，啊，我就借一下哈，啊，俊亨是他的朋友，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你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嘛。所以你不会有机会打电话发什么短信，所以俊亨呢是他的朋友，他就来了，他行路就来了，哇，当然他很高兴，哎，发现家中少了三个饼，那怎么办呢？那他是国民大哥嘛，对他来讲大哥嘛，大哥，哇，是我的朋友哎，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哈，那个朋友哈，跟那个我真的是不管你是这样的哈，好像没说一声就来了哈，但是我这个朋友的款待的热情哈，不然我会丢面子嘛哈，所以他二话不说，因为他是谁呢？他是我是什么朋友嘛，都是朋友嘛，所以他二话不说，虽然他已经知道说半夜了哈，半夜了哈，但比喻有讲哈，可是朋友的关系又不要失面子，所以他就敲门哈，哇，敲了，哇，我听见了哈，我就是那个耶稣所讲的哈。那耶稣说，你们当中谁遇到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像他这样来找我，然后就说很着急哈，说哇，哎，他会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嘛哈，他就说哇，我有个朋友路过哈，需要三个饼，借给我三个饼，然后呢，我就说对不起，请你不要搅扰我。孩子也跟我都已经上床睡了，门也都关了。所以当耶稣把比喻讲到这边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个人会这样子，哎，请问哈，你要去猜哈，可能你就听哈，耶稣当时讲的时候，所有在场听的人听见他是我的朋友哦，然后来找我要三个饼，因为他要帮助这个朋友哦，然后竟然我不起床，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你不要搅扰我，听到这边，光是听到这边，你觉得当时在场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嗯，对对对，不应该给他，还是说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猜猜看，肯定是第二个答案，就是说我一定是二话不说哈，就算我上床了，就像那个人讲的，我一定，而且三个饼不多嘛，啪啪马上就给他，听得懂哈，当事人已经听了很吃惊，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人，这种人太不应该，就是我了，太不应该哈。但没想到接下来耶稣说，就算他我哈，不因为他是我的朋友给这个三个饼，但是因为这个国民大哥呢，他说哎呀，他就跟我说，老哥老哥，不要丢我们全村人的面子啊， shame free， 不要丢我们全村人的面子，请你顾顾大局好吗？这个他不是我们村子的人，但是他是我的朋友哈。他这样路过，然后呢，你看他就会回去告诉他那边村子的人说，我们这个村的人怎么这么抠哈，连三个饼都不给哈。哇，这受不了啊，这个丢面子哈。那耶稣就说，就算不因为朋友之情，那我也要顾顾大局，不要丢我们全村人的面子，我都会起来怎么样给他。然后接下来耶稣再讲解释这个比喻哈，他就说，请问上帝是像我这样的还是不是像我这样啊？就是不是的。好，谢谢你们两位哈。好，我们继续讲。如果大家都听懂了这个比喻哈，耶稣想要讲什么？耶稣想要讲是说，你们中间谁有言下之意，就是按当时的那些文化风俗来讲，会有这个情况吗？绝对不会。而且就算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已经不可思议了哈，光是冲着朋友的情面就已经会给了哈，哪怕说好像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他最后还是为了顾大局，不要丢全村人的面子，还是会起来给。所以比喻的重点我再次讲，耶稣其实在挑战听的人，究竟我们认识的神他是像还是不会像这个比喻当中已经躺下睡觉的人呢？答案是说 God is not like a sleeper。 哦，你说耶稣为什么要讲，把这个绕了大家一圈哈，如果到现在你有一点还算听懂哈，我也是跟你要拍掌哈，不容易哈。耶稣是用一个负负得正的方式去讲哈，但是耶稣讲这个是有他的用意。当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因为要让每一个人听见，不管是当时的门徒像今天的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的天父哈，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他是叫做何况，也就是我们的金句说，我们凡是做父亲的人，我们虽然不好哈，我们尽量希望好，但我们还是做得不好，可是我连我们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天父，更何况天父 How much more，岂不更将好东西，那现在耶稣说得更清楚啊，就是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个好东西可以包括很多，但是耶稣在这边讲得更清楚，那个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很第一手的可以真的感受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是透过圣灵。所以当我们而且那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哈，就你回到那个打出来的那个投影哈，为什么我们要请祷告，绝对不是因为我好像要这样的祷告的死去活来，生怕说神不听，好像神不想不乐意给我好东西，或者好像神在睡觉，或者他即便是没有在睡觉，神好像都喜欢跟我为难一下哈，就要跟他拼命的求啊求啊哈。我们所有真实的需要，像朱道文所说的哈，那日用的饮食哈，你看这三段哈，贯穿的就是那个饼，那个日用的饮食就是 bread， 然后那个是三个饼，然后在第三段也是在讲饼哈，求饼，那个我们最真实的需要神都知道，而那一个真实的需要神不仅乐意给，而且会给很好的东西。我们最真实的需要除了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必须的哈，不是奢侈的，还有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知道怎么样可以真的，如果真的发生一些局域哈，或者是真的是得罪别人，我们知道怎么饶恕，
更是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难处，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试炼试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呼求求主救我。这些是我们真正最真实的需要，神会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们。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对这一位天父是不是有这个认识，是他真的是那样的好心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真的那么好心吗？但耶稣说，是的，这一位天父是真的，他 care， 他真的关心你，他真的很乐意给你好东西，而且是会把圣灵最好的给你。但是当我们也知道天父他其实很想把他心中在讲什么，他在感受什么，神说我在关心的事情我也很想跟你分享，而当我们也说好啊，我也很愿意去听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说我们也可以参与在神他很想要做的事情里面，其实就是传福音嘛，他很想做的事情，因为他关心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嘛。所以当我们真的，我现在就要讲回情此迫切，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在透过祷告嘛，这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密切，越本来就是有关系，后来越密切越密切，我们越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我们不仅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关心什么，我们感受到神的内心，他的那个迫切，神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迫切，他的关心，我们真的被神触动了一下的时候，哎，那个是因哈，那结果是什么呢？哎，结果我们就情辞迫切的祷告出来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是因为神的心触动了我，所以我真的知道神是那样急切的看见，希望人能够来信靠耶稣，生命被改变，我被神的心抓住了。然后我就不由自主，而且或者说很自然的，我就很情辞迫切的祷告。通常你看见这个人，哇，你说他情辞迫切祷告，不，那个已经是结果了。但是这个结果又成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样情辞迫切祷告，他跟神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最后祷告的结果，就是很多人信主了，很多人生命就改变了。你看见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讲幸福小组真幸福的第一讲，请祷告。为什么要加培训？因为这祷告是需要练习的哈，祷告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一回到刚开始，你会发现耶稣常常祷告，而他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之后，竟然就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一定是因为这个门徒看见耶稣祷告的那个样子，那个神情，深深的吸引住门徒说，哇，我也要像耶稣跟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祷告。祷告的学习其实非常的直接，你怎么去祷告呢？就是你要去祷告，祷告，祷告，继续的祷告。当我们这样的去经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更加的靠近。当神的心触动我们，我们跟神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殷勤的祷告出来，我们自然会情辞迫切的祷告出来。然后我们会看见神就真的借着我们的祷告，因为你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之后你是会有行动的，你想要关心人就去关心人，你会要去传福音就去传福音，祷告给你有这个动力。但是祷告是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殷勤的祷告，我们会看见神乐意施恩祝福那个结果。但是因为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认识这位天父是何等的关心我们。看见了吗？我们去祷告。主耶稣，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当你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你的心是何等的殷切 主，你的心是何等的盼望我们这群信靠你的人成为天父儿女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寻找、我们的叩门，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天父，我们知道天父在关心什么，天父在想什么，天父在关心他的国、他的旨意、他的名能够真的被尊崇，神的国可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某种意义来讲，当我们在一起，我们去经历这个事情，我们去看见说透过我们来跟神的心情也连在一起，我们祷告，我们去传福音，真的看见神的国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把天国带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其实这就是把福音广传。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在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再一次说，主啊，我们要听你对我们所说的，你对我们的呼唤，你殷切的呼唤说，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位慈爱的天父，关心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又敬爱他，又是敬畏他，但是真的在这当中，我们知道，深深的知道，天父乐意关心我们，他乐意给我们好东西，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回应你，愿意跟你就在祷告当中把这个关系，已经有的关系，继续的把它建立得越来越亲密。谢谢主，也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圣餐的时刻，因为在这圣餐的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呢舍身流血，是最伟大的证明，最清楚的证明，天父是这样的关心跟爱我们，而且不吝惜把他自己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叫我们因着主耶稣你所成就的十字架的牺牲，你承担你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真的可以认罪悔改，成为天父的儿女，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来纪念这个事情，我们就求你来带领你的圣灵，接下来带领我们圣餐的时刻，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接下来我就邀请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而且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我们这边或者在别处受洗，我们都一起来领受，都一起来参与在这个圣餐的当中。